五行传说，废弃法律，驱逐功臣，杀害太子，把妾当作妻子，火就不向上燃烧。这是说火失去了它的本性而造成灾害。又说观察不明，这就叫做不睿智。其过失在于舒缓，其惩罚是常热，其极端是极易。这时就会有草妖，有裸虫之灾，有阳祸，有眼病，有赤色灾异，赤色祥瑞。只有水可以克火。裸虫，刘星传认为是羽虫。火不向上燃烧。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，青商殿发生火灾。起初明帝做平原王时，娶了河南于氏为妃。等到即位后，没有立他为后，反而立了典于车公族毛家的女儿，这就是道皇后。皇后出身微贱，不应被提升。这是以妾为妻的惩罚。魏明帝青龙元年六月，洛阳宫的居室发生火灾。二年四月，重华殿发生火灾，蔓延到南阁。修缮后，到三年七月，此殿又发生火灾。明帝问高唐隆，这是什么过错？按理是否有祈祷消灾的办法？高唐隆回答说，灾变的出现都是为了表明教诲和警戒，只有遵循礼法，修养德性，才能战胜它。易传说，在上者不节俭，在下者不节制，妖火烧其房屋。又说，君主高筑楼台，天火就会降灾。这是君主过分装饰宫室，不知百姓穷困，所以上天以干旱回应，火从高殿烧起。按旧占卜，火灾的发生都是对台榭宫室的警戒。现在应该停止劳役，务必节俭，清扫受灾的地方，不敢在那里有所建造。那么家和一定会生长在那里，以报答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。明帝没有听从，于是又重建重华殿，改名为九龙。因为郡国先后报告有九次出现龙，所以以此命名。这多是废弃法度，使百姓疲劳，放纵欲望，以妾为妻的应验。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，武昌端门发生火灾。改建端门后，内殿又发生火灾。按《春秋》记载，鲁国的智门和两冠发生火灾。董仲舒认为这是天意，要让定公诛杀季氏，意思是除去那些位高显赫而奢侈僭越的人。汉武帝时，辽东的高庙发生火灾，说法相同。现在这两件事与此很相似。而且门是发布号令的地方，殿是听政的地方。当时诸葛恪掌权，而骄横傲慢，放肆无礼。孙俊统领禁军，而阴险毒害最终暴露。武昌是孙氏尊号开始的地方，上天的告诫是说应该除掉那些显贵首领。诸葛恪果然兵败丧民，孙俊把大权交给孙申，孙申废除了孙亮。有人说孙权拆毁武昌用来扩建太初宫，诸葛恪有迁都的想法，又建造门殿，这些事不合时宜，所以发生火灾。经房易传说，君主不思考正道，其妖异是火烧宫殿。吴孙亮太平元年二月初一，建业发生火灾。这是人为纵火。这年秋天，孙申开始执政，假借孙亮的诏命杀了吕据、藤毅。第二年又擅自杀了朱毅。这是废弃法律，驱逐功臣的惩罚。吴孙修永安五年二月，白虎门北楼发生火灾。六年十月，石头小城起火，烧毁西南180丈。当时宠臣张布专权，多做无礼之事，而韦昭、盛冲始终被排斥不用，又派遣查战等为使者，惊扰州郡，导致交趾反叛，这是他们的过错。吴孙浩建恒二年三月发生大火，烧毁10000多家，死了700人。按《春秋》记载，齐国火灾，刘向认为这是齐桓公好内宠，听信女色，多次更换妻妾的惩罚。孙浩法令诡异残暴，废弃法度，功臣名士被诛杀斥退的很多，后宫上万人，女宠干政多次发生，其中极度宠幸而佩戴皇后玺印的人很多，所以有大火。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日，雷电引发火灾，烧毁西阁、楚王所住的方以及灵商观的窗户。十年四月癸丑日，崇贤殿发生火灾。十月庚辰日，韩章居士修成堂前廊内方东屋徽章殿南阁起火。当时有人上书说，汉代王氏武侯兄弟相继任职，如今杨氏三公都身居高位，天象多次出现变异， 我私下为陛下担忧。”杨瑶因此请求退位。当时武帝听信冯胆的离间，废弃了张华的功劳，听信杨俊的谗言，疏远了魏冠的宠幸，这是驱逐功臣的惩罚。第二年武帝去世，后来楚王司马伟假传密诏，杀害了两位公卿，自己也未能幸免。雷电烧毁他的方也是天意。晋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日，武库发生火灾，张华怀疑有叛乱，先坚守阵地，然后才救灾。因此历代奇珍异宝，王莽的头颅，孔子的鞋子，汉高祖斩白蛇的剑，以及200万人的兵器，一时全部烧光。此后闵怀太子被杀，这是杀害太子的惩罚。上天的告诫说，涉险防守，敲拓警戒，是为了巩固国家，储备兵器，是为了防备意外。如今太子将被倾覆，国家将灭亡，禁军无处使用，王师又将保卫谁？惠帝和皇后后来没有醒悟，最终丧失天下，这是应验。张华、严纂都说，武库起火后低，羌反叛，太子被废，那么天下就可想而知了。元康八年十一月，高元陵发生火灾，当时贾后凶狠放肆，贾密专权，恶贯满盈，应被诛杀。上天的告诫说，臣妾中不可容忍的人，即使清净高贵无人可比，也应当忍心诛杀，就像我烧毁高元陵一样。惠帝既昏庸懦弱，而张华又不采纳裴伟、刘辩的计谋，所以贾后就和贾密诬陷杀害了太子。甘宝说，高元陵火灾，太子被废，这是应验。汉武帝时，高元便殿发生火灾，董仲舒的答对与此战相同。晋惠帝永康元年，惠帝纳娶皇后杨氏，皇后将要入宫时，衣服中忽然有火，众人都感到奇怪。太安二年，皇后的父亲杨玄之因成都王司马颖的逼迫忧惧而死。永兴元年，成都王司马颖废黜了皇后，把她安置在金庸城，并杀了他的叔父杨同之。后来皇后被重新立为后，立了右废，共四次，右下诏赐死，寻番上表保全了他。虽然最终还在位，但忧惧逼迫屈辱自古未闻，这是火妖的应验。晋惠帝永兴二年七月甲午日，尚书各官署起火，蔓延到崇礼门和阁道，百官是王道教化的根本，这是君王废弃法律的应验。清河王司马谈入宫，作为晋的继承人，未能中位，又是杀害太子的惩罚。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，襄阳发生火灾，死了3000多人。当时王如自号大将军，私拥二州牧，有4-5万部众，攻略郡县，作为自己的领地。都督力不能敌，必城自守，贼兵于是攻打，逼迫襄阳。这是以下犯上，阳气失节，因而发生火灾。晋元帝泰兴年间，王敦镇守武昌，武昌起火，民众救火，这里救火，那里又起火，东西南北数十处同时起火，几天不灭。班固所谓烂火妄起，即使兴师动众也无法救火。甘宝说，这是臣子行君王之事，阳气过盛失节的灾祸。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，京都发生大火。三月，饶安、东光、安陵三县起火，烧毁7000多家，死了15000人。晋明帝泰宁元年正月，京都发生火灾。当时王敦威势欺侮朝廷，多行无礼，朝廷内外臣子都心怀怨恨。极阴生阳，所以有火灾。这与董仲舒解说春秋忠臣国火灾是同一回事。晋穆帝永和五年六月，雷电引发火灾，烧毁石虎的太武殿及两厢端门，火光灿烂照天，金石都烧尽，火一个多月才灭。这年四月，石虎死了，其后胡人终于灭亡。晋海西宫太和年间，西阴任会稽内史。六月，大旱火灾，烧毁几千家，蔓延到山阴粮仓，烧毁数百万斛米，烟火遮天，无法扑灭。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，京都起风，大火大起。当时桓温入朝，意在凌驾君主，少主即位，人心忧惧。这与泰宁年间的火灾是同一回事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，设立国子学，学生大多顽劣，趁风放火，烧毁房舍100多间。此后考核不严， 赏罚无章，有培育人才之名，无收揽贤才之实。尚书说，能知人就是睿智，这是不睿智的惩罚的先兆。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，延贤堂发生火灾。丙申日，中司堂、泽柏堂以及客馆、票期库都发生火灾。当时朝廷多有弊政，衰败的征兆日益显现。不睿智的惩罚都有类似的征兆。君主和宰相不醒悟，终于导致祸乱灭亡。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，两艘龙舟发生火灾。这是水克火。晋安帝元兴元年八月庚子日，尚书下设官署起火。元兴三年，卢循攻略广州，刺史吴隐之必城固守。这年十月壬戌日夜晚发生大火，当时百姓躲避贼寇，城内挤满。吴隐之担心有内应贼人，只专心整兵，不先救火，因此府舍被烧光，死了一万多人，于是军队溃散，全部被贼俘虏，大概与襄阳火灾是同一战宴。晋安帝义熙四年七月丁酉日，尚书殿中吏部官署起火。义熙十一年，京都到处大型火灾，吴地尤其严重，防火措施很严，仍然不断。王弘当时任吴郡太守，白天在厅堂上看见天上有一个红色物体落下，形状像信帆，径直落在路南人家屋上，火就又大发作。王弘知道这是上天造成的灾害，没有惩罚失火的人。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日，京城发生大火。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日，京城起火，蔓延烧到太社北墙。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日，京城发生大火，风雷很大。后废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日，京城发生大火。元徽三年三月戊辰日，京城发生大火，烧毁两岸几千家。各种征兆中的常热、刘向、班固用冬天没有冰以及霜不杀草来对应。经房易传又说，夏天则暑热杀人，冬天则草木开花结果。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，桃李开花。孙权时政事繁琐，赋税沉重，百姓因劳役而凋敝。这时诸葛恪开始辅政，撤销教官，免除欠税，废除关卡，崇尚宽厚。这是宽缓的应验。一说桃李在寒冷时开花属于草妖，或属于花妖。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，桃李开花。自从高贵襄公被杀后，晋文王司马昭广施恩德，行事崇尚宽缓，这是应验。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，桃李开花。当时简文帝辅政，正是多松弛简略，这是宽缓的应验。宋顺帝生明元年十月，榆钱的桃李耐结果。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，魏武帝在洛阳将要建造建始殿，砍伐卓龙祠的树而树出血，又挖夷离树，树根受伤也出血。武帝厌恶此事，于是卧病，这个月去世。这是草妖，也是赤色祥瑞。这一年是魏文帝皇初元年。吴孙亮武凤元年六月，交趾的败草变成了稻谷。从前三苗将灭亡时，五谷变种，这是草妖。后来孙亮被废。蜀刘禅景耀五年，宫中的大树无故自己折断。乔州为此忧虑，没有人可与他谈论，于是在柱子上写道：重而大，其之会聚而瘦，若何复？意思是曹就是重，魏就是大，重而大，天下应当会合。完备而授予，如何再有立为帝的人呢？蜀国果然灭亡，如乔州所言。这是草妖。吴孙浩天禧元年，吴郡临平湖自从汉末以来就淤塞长草，这是一夜之间忽然开通，没有草。长老相传，此湖淤塞，天下大乱。此湖开通，天下太平，吴国不久灭亡，而天下统一。吴孙浩天纪三年八月，建业有鬼木菜生长在公黄狗家，依附枣树，长一丈多，茎宽四寸，厚三分。又有买菜生长在公吴平家，高四尺，如琵琶形状，上部圆直径一尺八寸，下部茎宽五寸，两边长绿叶。东关官员按图查看，把鬼木菜命名为芝草，买菜命名为平绿，于是任命黄狗为市之狼，吴平为平绿狼，都配银印清瘦。甘宝说，第二年晋灭吴，王俊停船，正好到了平渚，姓名显然是指示之征兆。 黄狗无以土运承接汉，所以起初有黄龙之瑞，到了末年而有鬼木之妖，寄托于黄狗之家，黄称没有改变，而贵贱大不相同。这是天道精微的应验。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天，巴西郡边界竹子开花，紫色，结出的果实像麦子，外皮青色，里面红白色，味道甜。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日，有桑树生长在东宫西厢，每天长一尺多。甲辰日，枯死了。这与殷太戊时的妖异相同。太子不能醒悟，所以最终被废黜杀害。班固说，野生的树木生在朝廷而迅速生长，意味着小人将突然占据大臣的高位，危害国家，象征朝廷将要成为废墟。此后孙秀、张陵不久掌权，于是导致大乱。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日，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。五月甲子日，进入东宫。桑树又生长在西厢。第二年，赵王司马伦篡位，毒死了司马臧。这与闵怀太子时的妖异相同。永康元年四月，壮武国有桑树变成了柏树。这个月，张华遇害。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冬天，象县有桑树发出像劈木材的声音，百姓称之为桑林哭。根据刘向的说法，桑代表丧事，又发出哭声，非常不吉利。当时京师虚弱，胡寇交相逼迫，司马越没有保卫国家的心意。四年冬天，他放弃职责向南出走，到五年春天死在这座城。石勒拦截他的部众，包围并射杀他们，王公以下到平民死了十多万人，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他的尸体。这次失败后，中原无人能发号施令，洛阳不久陷落。这是桑树哭声的应验。永嘉六年五月，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互缠绕生长，形状像连理枝。此前郭景纯为炎陵的炎鼠占卜，得到灵卦变异卦，说以后还会有妖树生长，看似祥瑞，实则不是，是带刺的树木。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东南几百里内必有造反的人。后来徐复作乱，这是草妖，郭璞认为这是树木，不屈不直。永嘉六年七月，豫章郡有棵樟树长期枯死，这个月忽然重新茂盛，与昌邑枯死的麝树复生是同样的征兆。怀帝不能善终，元帝由旁支兴起是他的应验。晋明帝泰宁元年九月，会稽单县有树木长出像人面一样的东西。此后王敦举兵叛逆，灾祸失败，没有成功。汉哀帝、灵帝时期都有这种妖异，而且人的相貌齐全，所以灾祸也大。现在只有人面而已，所以变化也轻微。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日，曲阿有柳树倒在地下六年，这个月忽然重新树立生长。咸和九年五月甲戌日，吴雄家有棵死榆树，当天因风雨重新树立生长，与汉朝上林苑断柳重新树立生长是同样的征兆。当初康帝为吴王，当时虽然改封琅琊，但仍旧以吴郡为实邑，这是皇帝超越正统享有国家的征兆。曲阿先前也是吴帝，征兆出现在吴义雄的房舍，又是天意。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日，庐陵西昌县休明家有棵死栗树，当天忽然重新树立生长。当时孝武帝四岁，而简文帝居于藩王之位，天下归心。等到他登基继位，则基业兴隆于孝武帝。有见识的人私下说，西昌休明的祥瑞，皇帝的名讳实际应验了。这与汉宣帝的情况颇为相同。晋海西宫太和元年，凉州有杨树长出松树。上天的告诫说，松树不改变枝条和叶子，杨树是柔软脆弱的树木，这是永久的基业将要陷入危亡之地的征兆。此后张天锡投降前秦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，建宁同乐县有枯木断折，忽然自己树立互相连接。经房一传说，抛弃正道而施行邪淫，其妖异是树木折断自己连接，非后专权，树木倒下反而树立。当时治国之道正偏邪，多有失当。此后张夫人专宠，等到皇帝去世，百姓都归咎于张氏。晋安帝元兴三年，荆州、江州边界生出竹石像麦子。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，扬州营杨武将军营氏陈盖家有苦买菜，茎高四尺六寸，宽三尺二寸。 这大概与吴国末年的征兆相同。一些年间，宫城上遇到左右都长出蒺藜，这是草妖。蒺藜有刺，不能踩踏行走，生长在宫墙和驰道上。上天的告诫说，人君拱手沉默，不能听政。虽然身居地位，仍像空宫。虽然有遇到，却不曾驰骋，都长出蒺藜，像空废一样。义熙八年，太社在祭坛旁长出熏树。熏在文字上重上黑色，是宋水德将称王的符诏。与虫之灾。魏文帝皇初四年五月，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。根据刘向的说法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青色祥异。诏书说，这就是诗人所说的乌泽。曹诗讽刺曹公公远离君子，亲近小人。如今难道有闲置之事处于低位？否则这鸟为何会来？要广泛举荐天下俊德茂才，独行君子，以回应曹仁的讽刺。于是杨彪、管宁等人都被荐举，这是看到妖异知道恐惧的例子。虽然如此，不能优容量直之人，而多沉溺偏私。金房异传说，君主斥退有德之人，其妖异是水鸟聚集于国都的井中。皇初末年，宫中有生出阴，口和爪都是红色，这与商纣、宋隐公的征兆相同。景初元年，又有生于魏国捐桃李李盖家，形状像鹰，嘴像燕子。根据刘向的说法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赤色灾异。高唐龙说，这是魏氏的大异变，因防备阴阳之臣于萧墙之内。此后晋宣王兴起，于是取代魏氏。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，突丘鸟聚集在叶公文昌殿后的水池。第二年，魏武王曹操去世。魏文帝皇初三年，又聚集在洛阳方陵园池。七年，又聚集。那年夏天，文帝去世。景初末年，又聚集在方陵园池。前代两次出现，就都有大丧，皇帝厌恶他。那年，明帝去世。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，从江阳到江州，有鸟从江南飞往江北，不能到达，落水死的有上千只。当时诸葛亮连年兴师动众，志在吞并中原，而最终死在渭南，所图谋的没有实现。又诸将纷争，损失不少士兵。鸟向北飞不能到达，落水而死，都有其征兆。诸葛亮最终不能越过渭水，又是他的应验吧。这与汉朝楚国乌斗落泗水大致类似。魏明帝青龙三年，戴维鸟在巨鹿人张建家筑巢。张建博学有高洁，不应袁绍、高干的征召，魏太祖征辟他也不去，悠然隐居，门徒数百。太守王肃非常敬重他，当时一百多岁，对门人说，戴维是养鸟，却在门阴筑巢，这是凶兆。于是弹琴歌咏，作诗一首，十天后去世。按占卜，这是与虫之灾。魏明帝景初元年，凌霄阁开始建造，有雀在上面筑巢，雀体色黑白混杂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黑白祥异。皇帝问高唐龙，回答说，诗说为雀有巢，为鸠居之，如今新建宫室，而雀来筑巢，这是宫室未建成，自身不能居住的征兆。天意好像说，宫室未建成，将有其他性来控制它，不可不深思。于是皇帝脸色改变。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，有两乌衔着雀坠落东莞。孙权派代理丞相朱据烧雀祭祀。根据刘兴的说法，这是与虫之灾，又是黑色祥异，是视觉不明、听觉不聪的惩罚。当时孙权意满得衰，性缠好杀，两个儿子将要危险，将相都处于困境。看到妖异不醒悟，反而加以焚烧，是昧于大道之极。第二年，太子孙和被废黜，鲁王孙霸被赐死，朱据被贬官，陆毅忧虑而死，是其应验。东莞是点教之府，却坠落东莞，又是天意吧。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，封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，遣送他到长沙，有雀在他的船桅上筑巢。孙和旧时公僚听说后，都忧虑凄惨，认为桅杆末端轻微，不是长久安泰的征兆。此后果然不得好死。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，有五只大鸟出现在春申，吴人以为是凤凰，第二年改年号为五凤。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。 司马彪说，政治衰败缺失，无法招来凤凰，不过是羽虫之灾罢了。孙亮没有得政，孙俊骄横残暴，政甚，这与桓帝时的情况相同。根据瑞印图，大鸟像凤凰，而是灾异的不止一种，怀疑都是这类。吴孙浩建恒三年，西苑说凤凰聚集，因此改年号，意义与孙亮时相同。晋武帝太史四年八月，翟志飞上昌河门，赵王司马伦篡位后，洛阳得到一只异鸟，无人能命名。司马伦派人拿出去，在城邑中绕了一圈问人。过了几天，宫西有个小孩看见他，迎上去自己说伏流鸟异。拿鸟的人立即回去告诉司马伦，司马伦派人再找那小孩，找到后又看见他，带他入宫，把鸟密藏笼中，把小孩关在屋里，第二天看全都不见了。这是羽虫之灾，又是非常妖异。赵王司马伦篡位，有纯进入太极殿，至聚集在东堂。按太极殿、东堂都是朝会宴享听政的地方，而纯和至同一天聚集在那里，天意好像说不应当居于这个位置。诗说，雀之将将，纯之奔奔，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君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。从前因高宗被至明感动，恐惧而修德。司马伦看到这两种东西，竟然不知警戒，所以导致灭亡。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，洛阳东北不广里地面塌陷，有鹅出来，苍色的飞翔冲天，白色的停在那里。这是羽虫之灾，又是黑白翔翼。董仰说，不广是周的敌权盟会之地，白色是金色，苍色是胡人的象征，这难道能说尽吗？此后刘渊、石勒相继占据中原，怀帝、闵帝陷落于非命之地。晋孝怀帝时，周某家有鹅在笼中，而头断在笼外，周某死后家被诛灭。晋明帝泰宁三年八月庚戌日，有两只鸟，苍黑色，翅膀宽一丈四尺，一只停在司徒府被射杀，另一只停在城北百姓家也被捕获。这是羽虫之灾，又是黑色翔翼。闰月戊子日，皇帝去世，后来有苏峻、祖约之乱。晋成帝咸和二年正月，有五只鸥鸟停在殿庭，这又是白色翔翼。当时羽亮苟且违背众人谋略，将要召苏峻，有言不从的过错，所以白色翔翼先出现。三年二月，苏峻果然作乱，宫室焚毁，化为废墟，是其应验。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，白鹿停在殿屋，当时康帝刚即位，这是不能长久的征兆。后来过了两周年，皇帝去世，刘向说野鸟进入居住，宫室将空。张冠在凉州正月初一朝会，放飞雀鸟等各种鸟，一放手就死，身边人放飞的全都飞走。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，却在太极殿东头螭尾上筑巢，又在国子学堂西头筑巢。十八年，东宫建成。十九年正月，却又在东宫西门筑巢。这大概与魏景初年间征兆相同。学堂是风俗教化所居之处，西门是金形的翔翼。晋安帝义熙三年，龙骧将军朱一戍守寿阳，婢女做饭，忽然有群乌聚集炉灶，蒸香来啄食，婢女驱赶不走，有猎狗咬死乌雀，其余的乌雀于是一起啄狗，狗立刻死，又吃它的肉，只剩骨头。五年六月，朱一死。宋武帝永初三年，皇帝临宣拜徐献之为司空，百官陪位，有两只野鹳停在太极殿螭尾上鸣叫。少帝景平二年春天，鹳在太庙西螭尾上筑巢，驱赶离开又回来。文帝元嘉二年春天，有数百只江鸥鸟聚集在太极殿前小街内。第二年，诛杀徐献之等人。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，司徒王导的马厩中，羊生下来没有后足，这是羊祸。金房一传说，足少的是下面不能胜任。第二年，苏峻进入京都，王导与成帝都被困在石头城，仅得免身，是其应验。宋孝武帝大明七年，永平郡献上三角羊，这是羊祸。赤省赤祥，公孙渊时，襄平北市生出肉，长河围个数尺，有头眼口嘴，没有手脚，而能摇动，这是赤省。 占卜说，有形状不成形，有身体没有声音，其国家灭亡。公孙渊不久被魏诛杀。吴树将邓家杀猪祭神处理完毕，挂起来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头来吃肉。邓家拉弓射中他，发出杂杂声，绕屋三天，近似赤翔。后来有人告发邓家图谋北叛，全家被诛。金房一妖说，山中出现宝，江中出现于诚意，诚意有战士，形状像人头赤色。吴诸葛恪将要被杀，洗手谁有血腥味？逝者递衣服，衣服也有臭味，这近似赤翔。晋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，河阴有两顷红色的雪，这是红色的灾异。过了四年，皇帝驾崩，王宫于是大乱。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，吕县有流血的现象，东西方向一百多步，这是红色的灾异。元康末年，极度的凶险和混乱，是尸体横陈、流血遍野的应验。甘宝认为之后八年，风云在徐州作乱，杀伤数万人，就是这灾异的应验。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，魏氏下血雨，正式刑罚宽松迟缓，就会有常遇赤翔的妖怪。这年正月，宋敏怀太子到许宫幽禁，上天的告诫好像在说，不应该放纵奸人，将会使太子冤死。惠帝愚昧不明悟，这个月敏怀太子就死了。于是王氏产生嫌隙，祸患流布天下。闹齿杀齐闵王那天，天降血雨沾湿衣服，上天用此来告诫，就是说这种情况吧。金房一传说，归玉不解，滋味追飞，其罪过是天降血雨，这叫做不清，百姓有怨恨之心，不出三年没有他的宗人。又说产宁的人得禄位，功臣被杀戮，天降血雨。晋敏帝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日，丞相府斩杀都运令史淳于伯，血逆流向上冲到柱子二丈三尺高，这是红色的灾异。当时候将军楚婆镇守广陵，丞相对外宣称北伐，淳于伯因为都运激流以及意识犯罪，按照征军法被处死。他的儿子申诉说，淳于伯都运事务完毕，没有激流缺乏，接受贿赂意使别人罪不至死。兵家的形式先生后实，实际是屯戍，不是征军。自从建兴四年以来，漕运激流停滞，都不以军心法论处，同僚属官没有人为他审理。等到发生这个变故，司职弹劾众官，元帝又不过问，于是连续干旱三年。甘宝认为是冤气的应验。郭景纯说，血是水一类，同属于坎卦，坎代表法家，水本来平顺向下润泽，不应该逆流，这是正是有过失的征兆。